意思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请问师父。
阿弥陀佛。这个到未到地定时就不错了，到未到地定的时候修观就好一点。但是我想在欲界定也是可以修观，也有的人呢这个盘上腿子啊，多数愿意修止，修止修的相应固然是好了，修的不相应呢就是打妄想了或者打卡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要修止，就立刻就修观也可以。这个你攀上腿子以后啊，稍微静一下，你就修观。修观呢，先把啊背一段经文，先背一段经文也是可以。背一段经文，然后去思维观察，也是很好。那么你观的时候啊，初开始修止观的人呢，这个修观的时间不妨长一点也可以。这个假设你这一下子啊，连续的思维它一刻钟，然后再修止，因为你前一刻钟你修观了啊，使令心清净，因为依据经上的法语去思维观察，你心清净。清净了，然后不停下来修奢摩陀的止，这个止有可能会也不错，也会不错的。不错的时候呢，你不妨啊，如果相应的话呢，也修的是一刻钟的止，不要修太长，因为初开始多数心不容易寂静住，能修一刻钟嘛已经很好了，然后再修观，就是不断的重复的修观。你原来修的是不净观或者是无常观呢，你就继续修这个观。这样子呢，你一坐，假设坐一个钟头的话，你能够修四次观，一二三四，修四次的观，能修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的止，止的时间稍少一点，观的时间多一点。这样子初开始也可以这样。要是你修观，帮助你修止，修的有进步，进步啊。你一下子可以一小时心里面一点妄想没有，那么这一小时内都是止，这个时候就是很好了。然后你再这时候你也可以做两个钟头也可以了，你再修观，寂静住60分钟，然后再修观。修观这个时候呢不要太长，修它5分钟，最多10分钟的观，然后再修止，再寂静住60分钟，这时候你已经很不错了啊。这样子慢慢你很有希望了啊，不但是能得禅定，有可能得圣道了。佛这个佛陀的慈悲和智慧啊，规定的修止观这个法门是直接得圣道的方法，是我们或是用我们的话说，这个观呢是很有力量的呀，是很有力量的，是真实是能断烦恼的。
请问法师，在那个净土资料里面有一个地方，他提到有三位菩萨求生，这个都在念愿啊。那就是他在这个净土资料，他在讲说这个三位菩萨，其中一个菩萨他这个单于这个兜率天的遇到了没办法进到内院。那想请教师父，就是说这段是传闻呢，还是他有经典上的根据？
很您清楚。这一段文是有根据的，是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面说的，说到这个就是五爪菩萨、四亲菩萨、四脚菩萨，他们是三兄弟。这个五爪菩萨、四亲菩萨，这是在我们在印度佛教史上是很有名的大德，这个四觉也是很有名的大德，他还有著作的。但是在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讲这个故事呢，是说这个他们三个人呢，说是有一个妖会，说谁要是先呢、命中了，到了弥勒菩萨那去的话，然后通知回来再报告消息啊，你到弥勒那去，弥勒菩萨那去了，你再 回来通知我们一声，有就是这么一个邀会。但是这个狮子觉菩萨啊，他故世了，他是最小的弟弟，他到了他往他故世了以后三年也没有消息。然后呢，世亲菩萨就是啊也往生了，往生了以后，这么无着菩萨等他的消息啊，那消息等了是三个月吧，阴间的时间三个月。那么有一天的夜间呢，就感觉这外边的有放大光明，后来这个就和无着菩萨见面了啊。那么一见面知道就是世亲菩萨来，就是说你怎么往生了这么久才回来通知消息。他说我是到了弥勒内院呢，就是围绕弥勒不是走了三圈，就然后我就回来了，在阴间是三个月了。他说那么这视角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说我在围绕的时候看他在外院，在外院那大概就是享受五欲乐的境界，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。这故事啊，除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上哈，这个净土中的人呢，我们中国净土中的人呢，就讲这个故事啊，这个正念的不容易维持，就表示这个意思，不如求生阿弥陀佛去啊，那里没有这个内院外院的差别，到了阿弥陀佛就是容易修行的。你表示这个意思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，你看这个真谛三藏翻的呀，世亲菩萨传，世亲菩萨传就是天亲菩萨传啊，天亲菩萨传上说呢是无饶菩萨先圆寂，世亲菩萨在世间大弘佛法。这那么这件事那就和那个故事有点冲突了，这无常菩萨的先往生的，而世亲菩萨还在嘛，那么那和那个故事世亲菩萨先往生，无常菩萨还在人间，这就是有点冲突，有着一点冲突。那么究竟怎么回事情呢，这个事儿这就不知道这件事了，除非或者是你到弥勒菩萨问一问啊，问一问究竟怎么回事也可以知道，这是啊。不过是我们从这个从经律论上佛菩萨的法语来观察这件事呢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平常学习般若波罗蜜常修止观的时候，常训练你心里不颠倒，临命中的时候也多数是不颠倒。你平常没有训练的不颠倒，临命中的时候能不颠倒？也可能不颠倒，但是颠倒的可能性大多一点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这样说也合乎教义，也合乎一般的人情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人呢，尤其是我们今天汉文的佛教啊，我因为很少学习般若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很少，连欲确实的也是一样，这两个法门学习的人都少，学习的人少，都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样子学习的人少啊，修止观的人也就少了。这个是应该说是修观啊，观念头的起处就是观因缘生法嘛。但是这句话有一点禅宗人就是这样子，观念头啊，看话头，其实这话呢他这么讲，看话头啊，话的头就是没有，这句话没有起以前的境界，他这样讲。那么你说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就是话头是前那一段叫看话头。但是这里面也有个意思的，有意思。但是你要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你要读《大智度论》，你要读《中观论》，读这个《欲确实度论》的，那就是观因缘所生法了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就是空啊。那这样什么就是修止观了？ 可是你要没学习这些经论呢，你还是不会观的，你还是不会观，不会观，但是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说出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有那么一点意思，结果还是修不来，这还是修不来的。
所以修观的时候一定要跟经典
相应，要相应，要相应，嗯，要相应的，和经论上说的道理要相应，要依据到经论上所开示的去这样思维观察，不要自己另外有什么分别，不要这样子。
那要不要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疑惑或什么跟经典去印证？
也可以，也是可以。
那还有我们，比如说在调息和调身的时候，在六脉法门里面不是有关那个要比如说要调胃的时候要呼，然后还有调背的时候要调。那六种方式，那个如果做多的时候，会觉得身体好像有点转得比较属于阴寒，那要怎么样子对治？
他是治，倒是说是用那个方法来治病，治病。但你有病呢，你用那个方法来治疗。
平常不要用。
平常不需要，平常就是属水止观环境，它是六个方法。那么你这个你或者用属的方法合适。那么就用数，或者用水的方法也可以，指的方法也可以。数、水、指这三个都是指。这个观呢，观环境啊，观和环呢，就是指和观，指而后观，观而后指，这就是环，也就是观，也就是指。境就是成功了，得无生法眼的就是境，是这样意思。他那六种治病的方法是有病的时候可以这么用。如果没有病就不用那个方法，只是用属水止观环境这样子。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大慈慈悲，
阿弥陀佛。
我是学佛
啊，
学佛没有多久，
阿弥陀佛。
刚才听了很多止观啊，什么观、啊、
是
什么大悲什么观世音菩萨那个大悲弄念阿弥陀佛，
是，
就是名词对我来讲，我好像新的，在我脑筋里面是好像新名词。
啊，
我是一个刚学佛。
啊，是。
听了以后，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这个，法喜充满了。
阿弥陀佛。
好像这个有这么好，能够得到正见。
啊。
又能够修到清净觉。
啊。
那么。弟子是一个平凡的这个一个凡人。
阿弥陀佛。
又要家里又要做家里事情，又要做事业。
是。
那么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的立场。
是。
那如何去修佛，才能够来减持我们在所谓上、生活上有那么多的业障？
是。
要如何去坚持？去做一点，我要请教大师来给这个。这个茫茫的这个小羊
呢，
给我们
知道。啊，你看好啊，你请坐。这个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呢，还是要多学习，多学习佛法啊，也可以开始啊静坐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啊念静坐也好，念陀罗尼咒也好，那么但是要多学习。多学习啊，多明白佛法的道理啊，就是去从佛法里面得到智慧，从佛法里面得到智慧，然后来观察这件事，就自己日常的生活的一切的事情，不断的观察，不断的学习，应该是这样来做。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？因为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，你没有佛法的思想，也就是没有佛法里面的智慧，就是一般社会的这样的情形。那么一般社会的这种思想啊，和佛法有些地方也是合，但是有一大部分的思想和佛法是冲突。所以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得到小小的智慧， 可能生了欢喜心，但是你继续学你有可能会发脚有困难。你说我们第一件事说是不说谎话，第一件不谎话，我就说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行不妄语，就我们就说是不妄语。那我在社会上做事，你要不说谎话可以吗？这就会有困难，就有困难了。困难一个是佛教里面说是要吃素，素食，在社会上做事素食不方便，也有很多不方便，很多你会发觉到很多有些地方困难，有困难啊。那么我应该怎么做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对啊。但这个地方呢，你暂时有问题先放在那里，你继续学习佛法，继续学习佛法哈，继续学习佛法，你在佛法的智慧逐渐的增长提高了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应该说谎话是不说谎话，你自己决定，自我决定了啊。我应该是素食是应该是不素食，你就会决定。你说一开始叫我素食还感觉到困难，到那时候不困难，还是那个环境，但是你这时候的心情感觉不困难。你到这时候智慧高了，说我不说谎话感觉到很容易，感觉没有困难，感觉到没有困难。但是你说是你初开始的时候不要说谎话不行，这个时候不可以啊。我因为要说一句谎话我可以拿到十万美钞，你叫我说真实话这十万美钞没有了，这可以吗？是不可以啊。但是你要是深入的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到了有程度的时候，我宁可不要这十万块钱，我要说真实语，你就会这样决定，这是真实的，完全不同。所以要继续的学习佛法，坚定自己的信心和智慧。这时候慢慢的，在佛法里面这个品德就建立起来了，就不同了。所以先从这里面，从学习中增长自己的智慧。慢慢的，你就可以受三规五戒了，啊，也继续去进步。我也可以节省一点时间，拿出时间静坐、念佛，其实都办到了。就初开始，哎呀，你要这样呢，就办不到，就会有困难。所以我因为啊，初开始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拿出一点时间念佛，啊，念陀罗尼咒，可以静坐都可以。但是不断地深入地学习佛法，不断地学习，应该这样做。
嗯，请教老师，前几天在观音禅师听法师开示这个《般若经》，里面提到关于这个一切六波罗蜜或者乃至一切种子中，佛不可得。离一切种离六波罗蜜是一切种子佛亦不可得。这个道理就是说，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？一切法无所得，也就是中道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修行是应该以无所得的这种观念而如法的修持，然后譬如就像我们在插秧一样，我们倒退一步插一个秧，倒退两步插两个秧，然后我们的修持就是应该是不是一直修往前进，就好像有那个有所得的心，而是要向后退，就说你就是无所得。而当我们的妄心灭处，可以即见菩提。听法师开始。
那一段文的意思，如果不看《大智度论》呢，也很难解，很难解释那段文。看《大智度论》，龙树菩萨解释那段文呢，佛不可得，是自性佛不可得。就是不需要修行就是佛，佛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缘所生。因缘什么是因缘所生？就是由修行来的，就是由因缘而有成为佛的。现在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自性就是佛，这就是没有，自性佛不可得，是这样意思。如果说是有，如果说是不需要修行就是你就是佛，那么你应该有一切种子，啊，你可以放大光明啊，广度众生。 那么你现在说说，我现在发菩提心呢、啊？我修行六波罗蜜了，我就是佛。那么你应该有一切种子，你能够放大光明，广度众生吧？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不见有这件事，在你修所做的布施波罗蜜、戒波罗蜜、淫波罗蜜乃至波尔波罗蜜呢，也不见有这件事。所以就是自性佛不可得，自性佛是不可得的。那个地方是那个、文字这样意思的。那么怎么会有佛呢？因缘所生。好，发无上菩提心，广修佛法，修行六波罗蜜，广度众生，功德圆满了，名字为佛。就是这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就是没有自性的，说自性这一方面不可得，是那段文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这个佛教徒啊，学习波尔波罗蜜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观额不可得哈、啊，观一切法不可得，就是非因缘生法不可得，因缘所生法还是有的，是这样意思啊。善因缘就有善的所生法，恶的因缘就有恶的所生法。是无因缘的时候，善也不可得，恶也不可得。有因缘的时候，自性的善恶也是不可得，是做如是观的意思。你刚才说用这个进退两个字，我同意这个说法，是向后退。初开始修行的时候一直是向后退，一直是向后退，等到得无生法印以后是向前进的，向前进。他什么都可以有，但是他是清净的，乃至到佛的境界，同时也是进，同时也是退，进退是不二相的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，就是有所得的境界都是错误的，要无所得，一切是无所得。但是这是心里面的事情，是思想上的事情。我也曾经说过，我们大家同时啊在这里做这件功德，但是因为动机不同啊，每一个人所得的果报不一样。比如大家组织起来，我们做一件利益社会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是发无上菩提心，得无生法眼的菩萨，那他这就是菩萨道，他做这件事是菩萨道。但是我没有发菩提心，我也没学习佛，我对佛没有信心的，那么我只是做这些功德利益社会啊，使病苦的人得到救济，得到有病的人有医生来给他治病，做这些种种的善事，那这只是因天善法。虽然大家组织起来做一件善事，但是因为每一位人的思想不同，那他的将来的所得果报也不一样，是思想的问题。而思想是一切事情的根本，一切事情都是由思想来的。
再请教法师，如果修到八地菩萨的时候是入不动地，不动地的话经常是说一切心意识不现前，甚至连菩提心都不现前。那这个时候，因为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里面提到说，可能因为他有大悲愿、本愿力的关系，那或者说有诸佛的劝说，所以他会继续来度众生。那一直不了解，就是说，如果他的本愿力很相当具足，是不是一定要有诸佛的劝说？还是说，只要他本愿力具足的话，他就可以，就说？虽然入了不动地，还是可以起而广度众生。
对，这个华严经的八地菩萨是有这件事，就是那一段文说是八地菩萨要入涅槃，他心要入涅槃了，要入涅槃了呢，入涅槃这件事呢，那段文看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菩萨不度众生了，也不学习佛法了，也不度众生了，就是入于寂灭相，就是全面的休息了，可以或者用白话可以这么说吧。这样子呢，那么十方诸佛呀、啊、就来劝他说，你原来发愿广度众生，你这个愿还没有做嘛，你怎么可以入涅槃呢？你入涅槃就不度众生了啊，所以你先发个愿，你不可以呀、啊、不度众生，是这样子，这么意思，是劝他发愿，你不要违背你原来的愿，你现在要随顺你原来的愿，要广度众生。就是如果诸佛不劝他呢，他就入涅槃了啊。虽然以前有本愿呢，现在不行， 就是没有作用的，他就是违背了以前的愿，现在入涅槃了不度众生了，就是违背以前的愿了啊。虽然有愿，现在他不想做了，是入于寂灭相了啊。这是因为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观一切法寂灭相，心就住在寂灭相上不动，就这样是入涅槃了。入涅槃的时候是离心一丝的境界，心一丝都灭了，是这样的。现在十方诸佛感觉到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你只是得一个无生法眼这一个法门，还有无量的法，你没无量法门没有成就啊，这是一个原因，你不应该入涅槃。第二个原因，你以前发过本发过愿的要度众生，你现在不可以违背这个愿力不度众生这个。第三个呢，众生在生死流转很苦啊，和你有缘的众生你才能去度啊，你应该发慈悲心度化他，你不应该自己独善其身入涅槃嘛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只是有本愿呢，要没有诸佛来劝发他，他就是入涅槃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诸佛劝他，那么他就不入涅槃了，他也保留他的舍受想行识，保留他的眼耳鼻，但这是法身的境界，不是我们这个臭皮囊这个肉身的，不是这个境界。那么他这时候不得了啊，同一时间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化身呢，普度众生，那就普门品说那个境界了，那是非常广大的境界了。
所以是每一位修到阿弥陀佛都有这种状况，还是说
这个地方倒没有这么说，没有说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子，就没提这个问题。不过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，就是把这个欲界舍界无舍界的爱见的烦恼完全清净了，完全清净了，完全清净以后就是得了法身的境界。这个时候他这个心与地义地相应了，超越了前七地的境界，是这么一个阶段。从这个地方呢才是开始到接触到佛的境界，就是那一切种子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是那样子，是这么一个阶段，是超越二乘这个阶段。他没有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子，但是可是到这个地方有这件事呢，这就表示这个地方是一个关，前面是一个凡圣一观，初地是超越凡圣的一观，入于圣位的。这个地方呢是大小，小圣和大圣中间的一个观，超越了小圣。他要入无余涅槃，就和阿罗汉一样了。现在只凡圣一观，大小一观，到等觉菩萨是因果一观，到佛是果，等觉菩萨一还是有是因，就三观，这是第二观。超越了这一关，那这是就是这时候是菩萨和佛的境界，是这样意思。阿弥陀佛。
我想再请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五圣共法，他所共之法是大意而言是什么？然后三圣共法，他所共之法大意而言又是什么？然后一圣不共法，他所不共之法大意而言他又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请？
好，你说你有学过这个菩提大师的广论六论，你有学过吧？菩提大师的略论广论你有学过？
我大约有听一点，那主要是在看成佛之道。
对，成佛之道也有这个意思哈。这五乘共法就是十善道，这个十善呢，因天因称天称也学习五戒十善，这是声闻缘了菩萨也学习十善法，这是这五种人呢共同的学习这样的法门，就是十善五戒十善了，这是五乘共法。这个三乘共法就是苦集灭道啊，发菩提心修学戒定慧，这个是因天没有了，因天是还没能够修处，没有处理心的，这是有处理心的，修消这苦空无常无我的四念处，这个是三乘共法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都修消这个。 这个大乘共不共法，你是大悲心，由大悲心呢和这个大般若的智慧啊，来修行六波罗蜜，广度众生呢，这是大乘不共法。因为声闻缘觉没有这个功德，声闻缘觉他还没能发这个大菩提心，所以不共于二乘，当然也不共于云天，唯独大这菩萨才有这种功德。这个慈悲和这个般若，
但是三乘也有般若，
三乘般若，那个般若没有慈悲，般若里面没有慈悲，这个般若里面有慈悲，而且这个般若比那个声闻缘觉的般若利，声闻缘觉的般若比较钝啊，他观一切法自性空啊，声闻缘觉没有这个智慧，但是得了声闻缘觉，成就了声闻缘觉之后，要听佛说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，你可能知道这个自性空的道理，在阿含经里面不明显的说有这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个自性空和这个自性空相应的大悲心呢，修学六波罗蜜广度众生这件事是声闻缘觉所没有的，所以不共于声闻缘觉，唯独是大菩萨才成就的，所以它是不共。也是要经过学习，经过学习。你比如说我们呢，做这个世间的善法，好，我做这个医院哈，为人呢消除病苦，恢复健康，做这件事。如果你的心情呢，只是说是啊，有人来病来治病，把病苦消除了，恢复健康，只是为此而已，这个不能称之为大悲心，不能称为大悲心。要是佛教徒啊，学习了佛法，我愿意用佛法普度众生的目的，愿意一切众生得成圣道，得无上菩提，我的目的是这样子。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够满足着我这个愿望呢？我做一个医院，做医院，我做个学校，做个安老院，做世界上一切的慈善事业，以此为方便，引导众生来到佛教里边，逐渐地引导他，他将来得无上菩提，这是我的目的是这样子，那么这就是大悲心了。这样子啊，因为我要是说是我办一个学校哈，十年在这里读书啊，可以为国家造就人才，也可能是造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坏蛋。你办一个大学，也可能是这个坏蛋就在你的大学里面出来的，也可能大学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人，他就是坏蛋。你办大学可能就是这样子，你同意不同意？也可能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认为办世间的社会事情啊，是有漏，就是不完全都是功德，你里面可能还有过失啊。所以不如办个佛学院好一点。但是我说的话是事实如此，事实就是这样子，事实是的确。当然很多的优秀的人才也是从这里栽培的，也是这样，但也可能啊，虽然有些人才啊都不是杰出的，也可能有些杰出的人，也可能有很好的人，也可能有个坏蛋，就是不决定的。所以我主张孔夫子还是很好的，孔孟之道的确是还是不错的，他能够栽培呀，他的思想讲究仁义道德，这个地方还是有用的，对于人类是有贡献的，但是还是佛法是最高尚的了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慈悲，就是说大慈悲是有差别的，是有差别。你说我在做个慈善事业是不错，你看我有病了到医院给我治好了，你看这些事比较好吧，但是过几天又有病了，这真是就是不究竟嘛。但是要学习佛法呢，是究竟的使令你得到健康，你要修行五戒十善升到天上去，不老也不病，但是还有死亡的问题。要是我们修行圣道，得着圣道就没有老病死了，没有老病死这个问题，都是无量寿的境界， 那种人当然是大自在，他也可能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嘛，也可以入无余涅槃，也可以不入无余涅槃，广度众生，这大自在的境界，就是没有一切苦，好，能灭掉，能灭除一切有苦。世界上的人呢，我们贫苦的人呢，羡慕有钱的人的，哎，他很好。其实有钱的人呢，他有很多的忧苦。越有成就的人越有忧苦，他也有恐怖，也有恐怖的，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。他有钱特别有权力的人，他的恐怖心特别多。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啊，你要想透了啊。我们孔明这个是前途师表啊，苟存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，是有道理的。但是他孔明是人嘛，刘备三顾茅庐，他就有点感情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到最后是吐血而死，事情还没成功啊，事情也搞不成功啊。他还是想，孔明的意思也是恢复汉朝，汉贼不两立啊，简要把我孙权呐、曹操、孙吴这两个把他们统一了，还恢复汉朝。其实做皇帝非一定要姓刘吗？你想一下这个道理啊。其实不一定姓刘，谁有道德谁就可以做国家的领袖，应该这样说嘛。说非要姓刘，姓刘的人已经不能没有这个能力了吗？为什么要为这件事要去吐血呢？我的想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姓刘的，有可能是不。其实人都是有恶见嘛，就是一定要我的儿子继续做皇帝。其实你想一想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你有能力的时候啊，别人都是拥护你；你要能力差一点，就有人打倒你了啊。就是虽然是这样子嘛，因为你最初你做皇帝的时候也把别人打倒嘛，也是这样子嘛。将来也是一样嘛，这是不可能说是永久是姓刘的做皇帝嘛，啊，非刘氏而亡者，天下共尽，是刘邦，刘邦这是吕后把韩信杀掉了以后，刘邦回来以后说这句话啊，非不姓刘的也做王，天下共尽的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情。曹操得了力量的，得到权力的时候，大家都拥护曹操。谁能攻击曹操？我看没有，没有人能打曹操的。
大众感谢师父今天精辟的开示，顶礼师父三拜。
我礼佛一拜。
阿弥陀佛。